大众请起立。礼佛三问信，一问信，再问信，三问信。向授课法师一问信，请坐。
好，我们先合掌三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早安，早安。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到《瑜伽师地论》卷43了。那今天没有补充讲义，开仁法师说我越来越混了，可能不久的将来就看不到我了。好，不过今天的内容其实蛮不错的了，因为我们这一大课从卷39开始到卷43，它都是在讲六度四摄。那从卷39就是在讲布施，那这个戒度呢就是40，卷40。那一直到我们这一边卷43，它主要就是在讲禅定，禅定跟般若，那也就是六度会在卷43做一个段落，那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对于六度的一个小结，那之后呢再进入于四摄，进入四摄。那四摄讲完之后，到最后面呢会对六度四摄再做一个总结，所以整个六度四摄的一个大纲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翻开一二四六页。那这边就是从这个禁律波罗蜜开始，那一样的在蕴陀兰这边就有这个寄送，那这个寄送其实就是在讲九门啊。那不管是这个禁律波罗蜜呢，还是后面的这个慧度都是一样，乃至前面几个都是以九门为主。所以在瑜伽师地论他在讲六度的时候，他都是以这九门，都是以这九门为主去做一个阐述。但是大家如果有上之前的课人，应该会觉得在讲六度的时候，其实他应该只是一个略说啦，他只是一个略说，他并没有阐述很多东西出来。如果相较大智度论的话，那个比重就差很多了。所以大智度论在六度这边它是开广很多。那比较瑜伽师地论呢，它好像就是有一些做一些收舍而已。那大致上的一些内容都相同。那不一样的就是他们的一个核心思想不一样。他们的核心思想比较不同而已。那对于菩萨的这些事行啊，在事相上的这些行为大致上都是一样。那瑜伽师地论它又是在大智度论后面的，所以我想它 他可能就在六度这方面呢，就没有做太多的一个琢磨。好，那我们来看这九门，这九门其实就是第一个就是自信，那第二个是一切，第三个是难，第四个是一切门，第五个是善事，那第六个是一切种，第七个是睡酒，第八个是恶失乐，第九个是清净。那就以这九种相，我们要称为九门。那这边是以这九种相来略说这个禁律。好，那长廊这边呢，当然就是刚刚所练的那一些，在后面又多两个字啊，就是禁律。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他的解释。那他会一个门去做一个解释。那如果有稍微看的同学会发现到说，他这九门呢，他还有一点点真知的味道啊，就是真一啊，他有一点真一的味道。像在自信这边，我们从这个一切，从一切这边来看，一切这边呢，他就有讲到有二门。然后到了一二四七页，这个难行禁律的时候，第三个难行禁律的时候，他就讲到略有三种。那到一二四八页，你看这边讲到菩萨的一切门禁律，他这边又讲到四种。那乃至什么是菩萨的一切种禁律，这边就有六种、七种。那到第七个睡求禁律，这边就有八种。那乃至讲到恶失乐、此事他失乐的时候，讲到九种，有没有？所以你这样去看呢，你就觉得，他好像特意的用这种真依法，用这种真依法，就是一个一个增加上去，然后去做这菩萨禁律的一个收摄。我们翻回来一百啊，一二四六页，一千了，不是一百啊。那先来看什么是菩萨的自信禁律。那自信也就是自体啊，也就是它的一个特质，或者是它的一个条件。那这边的文就讲到说，这菩萨呢，他要先于菩萨藏闻思为先，所有妙善是出世，是出世间心一净性，心正安住，或奢摩他品，或毗婆舍那品，或双运道具通二品。所以这边就是在讲禁律的一个自信啊。那禁律它最主要的一个定义呢，就是在心一净性，心正安住，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定义。但是他后面又有谈到奢摩他品、毗婆舍那品，对不对？那如果是禁律，我们一般都会讲这个修止禅定嘛。那为什么这边会出现毗婆舍那？毗婆舍那就是观啊，修观是成慧，成就慧。那这边是在讲禁律，是在讲定，为什么毗婆舍那跑到这边来了？这是一个问题的。好，那所谓的闻思为先呢，就是不管你要修学哪一种法门，你都要先去怎样，你就要先去听闻，然后思维。那不过在《瑜伽论记》，他讲到说闻思为先呢，主要是在说明修定的方便。再来，所有妙善，这个妙善呢，其实这个妙善，如果从字义上来看，它形容的就是后面世跟出世间的这个禅定啊。也就是说，这个世跟出世间的禅定，它是非常微妙的一个善法。不过在《瑜伽论记》，它这边就讲到说，它是在简别未定，也就是定呢，我们有一般有讲到静定就是清净的，它没有染浊的。那未定，它就是有染浊的， 乃至还有正定，对不对？那还有出世坚定，那真正的正定呢，其实就是出世坚定啊。他这个正定这个正呢，其实一定是要趋向于解脱涅槃的，就是你朝着解脱涅槃所修的定，那这个就叫做正定。那如果以世间来讲，那就叫做静定，也就是他没有爱染。好，那心一静性呢，它是静虑的体，那心正安住呢，它就是静虑的含义。那接下来就要看这个奢摩他跟毗婆舍那乃至二品，那这要去做何解释呢？那其实在我们提供两种解释给大家参考，我们这边是净律波罗蜜嘛，对不对？那如果从字义上来讲，就是把这两个字把它拆开来看，那净呢，它就是止；律呢，它就是观。所以止就是奢摩他，观就是毗婆舍那。那这是从字义上面来做解释，所以在这边就能够把这个合理的解释奢摩他跟毗婆舍那的。那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参考《瑜伽论记》呢，《瑜伽论记》它是有讲到说，在正修的时候，那我们如果这个止偏重的话，那就是说奢摩他；那如果慧增盛的话，那就叫做毗婆舍那。但是不管奢摩他还是毗婆舍那，它都是属于禅定，它都属于禅定。那怎么说呢？他说你可以从禅知，不管是四知或者是五知的禅知功德去做去看就知道了。所以像禅知，出场的禅知它是什么呢？像初禅之呢，它就是觉观喜乐一心，对不对？所以在初禅之的这五支里面呢，觉观其实就是那个，就是止观的啦，就是巡视喜乐一心啊，所以它其实它也有这个观的成分在里面。那再来就是毗婆舍那，毗婆舍那它是观是没有错，它是观是没有错，但是这个毗婆舍那呢，在瑜伽的用法它是比较广的，瑜伽的用法是比较广。那如果以南传的用法的话，像是《清净道论》这毗婆舍那呢，它只能用在真实观才叫做毗婆舍那。但是如果从瑜伽来看的话，像瑜伽好像在之前包括卷集就有讲到，我们禅定的所缘啊，或者是毗婆舍那的所缘，它就有几种所缘，它里面有分静惑、静行，还有这个什么善巧，所以从这个静行所缘，静行就是静心嘛，对不对？那静行所缘，它其实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五停心观呢、啊，就是一种对治、啊。那这种对治，它就是你贪的话，就要用什么去对治？用不净观去对治。那像不净观这一些呢，它都是属于什么观呢？它都是属于圣洁的，就是假想观啊，所以它不是真实观，它是假想观。那假想观我们知道，你假想观成就的是成就慧还是成就定？ 定，假想观成就的是定，所以你就不净观，当你不净观成就，那你是成就禅定，而不是成就智慧。好，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呢，在《禁律波罗蜜》里面，它有奢摩他品跟毗婆舍那品，那是没有问题的啦。所以这个毗婆舍那就有点像是这个圆律心了，它是圆这个禁，去取这个禁。那奢摩他呢，它是指就把心安住在你所取的这个禁上。好，那最后这个双运到具通二品，那当然就是这两个力量是一样的，就是奢摩他跟毗婆舍那这两个力量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说我们所取的禁，然后心安住在这个禁上，能够保持心一禁性，那这就是禅得定的，这就是得定。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什么是一切禁律。那所谓的一切就是全部了。那下面呢，他就用两种来说明一切。那这两种就是世间跟出世间，所以他用世间跟出世间涵盖了一切。那这世间跟出世间呢，其实主要是从有漏跟无漏去做分别。那在这世间跟出世间这两个呢，又以三种去做说明。那这三种呢，第一个就是宪法乐住，这就是禅定。那第二个呢，就是人影菩萨等时功德。那第三个就是饶益有情禁律。所以这边是先标出来，那后面呢会随着这三个来做一一的解释。那我们来看1247页。那先来看什么是宪法乐住。那这边讲到说，菩萨所有的禁律，远离一切分别，人生身心清安，最极极尽，远离骄举，离诸爱畏，泯一切相，当知是名菩萨宪法乐住禁律。那如果从这一段文，我们可以看出，他总共在讲宪法乐住，他可以分几项来谈呢？他可以分几项来谈？你们从这段文觉得它可以分几项来谈？秀玲，你觉得它可以分几项来谈？六项。你是看标点符号是吗？这位同学。六个。确定六个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哦，看六个，你们里面真的是给他看标点符号的了、哦、古代在翻译，你们没有看过大正藏的原版啊？大正藏原版是没有标点符号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好，那其实本来我也是想要看标点符号了啊、哦。但是后来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看，因为这一段文里面呢，他都是在讲远离，都在讲远离，所以其实他总共是在讲四个东西而已。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远离一切分别。那透过远离一切分别，他能够让身心清安，达到最极极尽，这个都是在讲定，这没有问题。那有定呢，第二个他就远离什么？远离骄举。第三个呢，他远离爱畏。第四个，其实泯也是远离的意思，所以远离一切相。好，所以这边他的宪法乐住呢，就以这四个来做说明了，就是远离一切分别，然后远离骄举， 远离爱味，免一切相。那焦举跟爱味都是属于烦恼，也就是说，菩萨他得到这个禅定的时候呢，他不止没有爱味，而且他也没有这种焦举，就是这种慢心啊，他没有这种慢跟爱啊。那再来就是远离一切分别跟免一切相，他这个呢，其实就是应该算是瑜伽系的一个主要的核心思想啊。他先离一切分别啊，那到最后呢是免一切相。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二。注脚二，这个观一切事，远离一切言说自信，唯有诸法离言自信，心正安住，是名远离一切分别。所以他远离一切分别呢，主要是在讲什么呢？就是对于所观的境呢，你能够离开一切言说自信。那所谓的言说自信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片计所指啊，就是片计指。那唯有诸法离言自信，这个讲的就是依他起。所以这个一切远离一切分别，这个分别其实在这边呢，它主要要讲的就是唯是无尽啊，这边是唯是无尽。那到了泯一切相呢，在第三行。他这边就讲到思维无相，慎住所摄，思明泯一切相。所以到达这边的时候呢，他不只是唯尽无事而已，而且是他能够离开人缘的事，所以也就是事心也不可得啊，就是尽也不可得，然后人缘的事也不可得，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是以缘成实遣除事为事性，所以就是住在这种空相当中，就是以空相去遣除前面的这些事，事为事性。所以从这个菩萨的所有经历来看呢，他有从第一跟第四来看，他有浅深的一个次第上的一个差别。他先从泯一切相，唯是无尽，到达以缘成始而去除是唯是性。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人影菩萨等持功德经律。那在这边呢，就讲到菩萨所有的经律呢，都能够引住种种殊胜不可思议。然后这种实力种性所摄的等持，这也就是佛功德啦，佛的等持功德。那这样的等持功德呢，是声闻跟独觉，他连名字都没有办法听到，就是这殊胜的等持功德，二圣人是没有连名字都连听都没有听过，何况他能够入。那这个是人影等持，再解释人影功德。那所谓人影功德，就是菩萨所有的戒律呢，能够引住一切菩萨的八解脱、八圣处、十片处、四无碍解、无增三昧跟愿智等共诸声闻所有功德。好，所以从这两方面来看，这菩萨的人影菩萨等持功德戒律呢，第一个，它是不共二圣的，对不对？那第二个，它是共二圣的，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大圣。我们大圣的大呢，它是有两种意思的，一种叫做殊胜大，一种叫做含容大。所谓的殊胜大，就是我所修的是你没有的，那这叫殊胜。所以这边所引的这些等持呢，是二圣人所没有的。再讲到功德，就是说所谓含容大，就是说我所修的其实包含你所修的，你所修的内容都是在我的范围里面，那这叫做含容大。所以这一些二圣的功德，菩萨也是有的。好，那接下来看第三个，饶以有情尽律。 那劳逸有情禁律呢，这边就举出了十一种，举出十一种。那这十一种，第一个就是人隐逸利，人隐逸利事业与作主板，只要对于有情有利益的事情，那菩萨都会去做，乃至跟他作为主伴。那第二个呢，就是能除苦啊，能够除众生苦，然后能够如理的为众生说法。那对于有恩的，他一定是会报恩，而且是现前酬报，他不会等到后来啊。那对于恐怖的，他能够救护。那如果有上司处，他能够解愁忧。那如果有匮乏的，他能够施予财物。而且菩萨呢，他是大众的领导者，所以他能够宽裕大众，让这有情能够心中在这善法上转，那能够赞美有情的美德，令他欢喜，能够调伏这有情。如果他有过的话，能够调伏。那怎么去调伏呢？他后面就讲说，为物现通恐怖影射，也就是说，跟你说作恶会得恶报，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那菩萨会怎么做？为物现通，这个物呢，指的就是他，就是为了他，为了这个作恶的友情，菩萨会示现神通。那示现什么神通？可能会让他看到你这个业以后会得到什么报。那让你看到之后呢，你自己会升起恐怖心，你就不会再去犯这个过失啊。所以菩萨的禁律呢，他不只是自己安住在这种心一境性当中了，其实心一境性呢，只不过是让我们的心怎样，能够没有散乱，安住明了。那安住明了之后呢，他可以去做种种广泛利益众生的事情啊。好，那这就是所谓的菩萨的一切禁律，从世根出世，然后又以这三个去做收摄。再来就讲到难行禁律，那这难行禁律呢，它也是用三个来做说明。那这三个呢，它就没有把它表出来了，它就直接去解释了。但是如果我们来看标题的话，就比较能够知道这三个是哪三个。所以标题第一，舍禁律乐还生欲界；第二，能发起于菩萨等持；第三，速证无上正等菩提。那这边在讲难行，所以就是说这三个容不容易做？这三个不容易做，但是菩萨他会去做。那我们现在看第一个，那第一个这边就是说，菩萨他已经能够安住在这种广大殊胜的善根里面了，这功德里面，他可以引发很多的这个禁律的，而且这个禁律呢，他能够随自己的欲乐了。但是菩萨呢，他却能够怎样？能够舍彼最胜诸禁律乐，也就是说，不管这个禅定多么的乐，菩萨还是会将它舍去。那为什么将它舍去呢？主要就是怜悯有情，怜悯众生，所以他会看什么事情是对有情有利的，然后去做什么事情能够去承受有情。所以他就会故意去思维，故意去思维，然后还生欲界。那这个就是菩萨第一的难行禁律。所以如果我们修得禅定的话，以后我们一定会报身色界，乃至无色界，对不对？但是有情都在哪里？都在欲界，都在欲界。那上面的这些色界、无色界的有情，它并不是没有，但是他们都能够 安住在这种快乐当中了，然后他也不太想去修学佛法，那只有在欲界的友情呢，只有在欲界友情才可以受教，所以菩萨为了去利益这些友情，他就舍去色界，然后在未来生在欲界去利益友情。那这个就是说，如果当我们一个人啊，从一开始就朝着一个目标，不断的努力，那当你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舍弃你所达到的这一个达到这个目标的利益，然后再回头回来，回头回来去帮助其他的人呢？所以就我们世间来讲，其实这也是不容易的，那更何况菩萨能够得到这种殊胜的净虑乐，他连这些他都能够舍弃。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发起于菩萨的等持。那菩萨依止净虑，他能够发起无量无数不可思议。那这些不可思议呢，是超过一切恶圣所行的境界。那这些等持菩萨他都有，也就是说在二圣的境界其实已经很高了，二圣他从阿罗汉跟辟支佛来讲，所以你看在大智度论不是有讲到说这个阿罗汉的净智无生智其实就是菩萨法忍，菩萨的无生法忍，对不对？那还是等于是七地的。那你在 这些里面，二圣所修的功德其实也有很多了，但是菩萨还要怎样？还要超过他们，他所学的还要超过他们。好，那第三个就是，如果一直净虑呢，就能够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要证无上菩提，其实不是那么简单。那菩萨也能够很快的得到这个无上菩提。好，那这就是三种难行净虑。那我们翻过来一二四八页，那这边接着讲到一切门净虑。好，那这个门呢，就是有门禁的意思啊，途径啊。那这边这一切门呢，这边就举了四个。不过这四个呢，其实就是在讲四禅呢，所以有寻有事就是初禅，那喜聚行就是二禅，那乐聚行就是三禅，舍聚行它就是四禅，这个在注脚四都有了。好，接着我们来看善事禁律，那善事禁律呢，这边讲到五个，那这五个呢，第一个就是无爱畏。那接下来就是什么呢？就是事无量心了，就是慈悲喜舍。所以这五个其实就是第一个先讲说，你这一个戒律呢，它是没有爱着的，没有爱着。那后面的二三四五，那都是事无量心。那为什么善事戒律它的内容是这一些呢？我们知道说，我们是藉由善知识的引入，然后才能够趋向于佛法，对不对？所以像声闻他这以清净善事这个呢，就名为四欲流支嘛。那可以从这边来看呢，这菩萨的善事净虑呢，其实他就是要让菩萨能够引入大圣，跟大圣相应，跟大圣相应。那跟大圣相应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慈悲，就是大悲心。好，其实我们来看一切种禁律，那这个种呢，它当然就是有种类的意思，所以下面呢，它就分七种，六种七种，所以加起来这一切种总共有十三个，十三种。好，我们先来看六种。那六种其实它好像也可以分为几组几组这样。 第一个是善，第二个是无际变化，第三个是奢摩他品，第四个是毗婆舍那品，第五个是于自他力正审思维，第六个是人影神通威力功德。所以第一跟第二呢，其实它可以算是一组啊。那三跟四又是一组，那五跟六就是作用了啦。那所谓的善呢，就是能够饶益摄化众生。所以善经历就是能，他这个经历就是为了饶益摄化众生，所以叫做善经历。那无际变化经历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六，注脚六这一边。辟寻记是说，为了引导他或者利益诸有情的缘故而起变化，当知是善。所以今为简笔说于变化，故是无忌。也就如果我们称为善的，那主要就是为了引导众生、利益众生，这才叫做善。所以反过来讲，如果你所做的这种境律变化，你不是为了引导他，不是为了利益有情的，那就叫做什么？叫做无忌，叫做无忌。那不过在瑜伽论记呢，他对无忌变化的解释啊，他是说菩萨如果是以嬉戏为主而现神通的，那这一些神通就叫做无忌变化。也就是菩萨的游戏人、游戏神通，菩萨的游戏神通，那这就是属于无际变化。好，那奢摩他跟毗婆舍那就是止跟观啊。那成就的这个禁律是要做什么的？其实就是为了要利益众生。所以他说，于自他利能够正审思维，到底以什么方法才能够正确的去利益众生，乃至自己能够得到利益，那之后呢才引神通威力功德。所以五跟六呢有一种前后的一个关系性。好，接着我们来看七种。那这七种它就有名缘、意缘、指向缘、举向缘、舍向缘、宪法乐住，还有第七个人劳役他。所以如果看这七种的话，感觉他好像是在讲一个修行的一个次第啊，他是好像有次第的关系啊。所以名远当然就是名句名文，那这个就是文法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在一二四六页，在讲菩萨的自信净律，他一开始就讲到什么？于菩萨藏，闻思为先，有没有？啊，闻思为先。好，我们翻回来一二四八页。所以这个名缘跟意缘呢，那它其实搭配的就是闻思啊。文思，那名就是文句，那这个意呢，就是它的一个内容了。那其实也是可以这么讲的，我们可以看后面三四五，其实三四五指向缘、举向缘跟舍向缘，它这个在讲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在讲修禅定调心的一个过程啊，对不对？所以你指向缘，它无非就是要对治什么？对治你的调举。当你心调举的时候，外散的时候，你就给它修止。那如果你的心昏沉的时候，你就要修什么？你就要修这个举向。那当你的心能够调到平等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还要不要再用力去调？不需要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舍相缘。 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三四五呢，就是修定，也就是修定，也就是修心了，修心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看回来前面这个明远跟意远呢，那就是有点是取向时候的阶段了。所以你要取向，你还是要透过文法，然后去学习取向。那这个意缘，就是我们说闻思，思的时候已经进入于内心了，也就是说，对于所缘境呢，它已经可以把它转为什么？为意识的影像了。所以前面这个明缘境律，这个依着文字。依着文字或者是依着外境，我们去学习取向，这个还落在前五识，对不对？以前五识去缘取外境这个相，然后再把前五识所取的这个相转为什么？内心里面的影像，转为内心里面的影像。那你有这个影像，你内心安住在这个影像的时候，你就要去修，你就要去修这个定，你要让它安住。那并不是这么好安住的，所以你有时候用指向缘去对治，有时候用举向缘去对治。那如果不止不举的时候呢，你就用舍向缘。那能够心住一境的时候，那这个就是现法乐住。所以第六个现法乐住就是成就禅定。那成就禅定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了要劳逸有情，为了劳逸有情。所以第七种呢，有点算是修学的一个过程，那最终的目的呢？我修学这个禅定，我不是为了自己的禅定乐，而是为了要去劳逸有情。好，所以这就是菩萨的一切种经律。那再来就是第七门，第七门就是睡求经律。那这睡求呢？求就是追求了，所以这个睡，这睡有符合或是完成啊。那所谓的睡求，就是符合友情所追求，或者是完成友情所追求。那这样的一个禁律呢，总共有八种。我们来看第一种。那第一种呢，这边是说与这些毒药啊，乃是鬼魅等种种的灾患，能够将它止息，然后人成作咒术所依禁律。所以他这边是要止息这些种种的灾难呢，他是透过什么？透过咒术。但是这个咒术它的依止是什么？它依止是禁律。就是禅定，那其实跟神通的意思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神通，你一定要依止什么？依止禅定，要有禅定，你才可以发通。那这边也是一样，那依止禁律，那使用咒术去习诸灾患。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于戒护卫所生重病人处。那这个戒指的是四大，四大不调，它就会产生种种的病痛出来啊。所以它也可以依着这个禁律，让你的四大能够做一个调试啊，能够除病。第三个就是有饥馑旱灾的时候，它这个禁律呢能够降雨啊，降甘雨。那第四个就是有人跟非人来恐怖的时候呢，他能够作为一个救济。那第五个就是有友情，他饮食非常匮乏的时候呢，他可以布施他饮食。那第六个就是财位有困难的时候，那他也能够施予种种的财位。财富这样，那第七个，如果有情放逸的话呢，他能够正确的见回他，使他不放逸。那第八个就是随着有情 所应做事呢，他能够照做正确的一个事情啊。好，那这就是睡囚，所以这睡囚应该指的是有情的，有情所想要追求的事情啊，然后菩萨都能够满这些有情的愿啊。好，我们来看第八个恶世乐。那恶世就是此世跟他世。那这边讲到有九种，讲到九种。那这九种的前三种也是一组啦，就是神通变现、技说变现跟教界变现。那这三个呢是在为众生说法教界的时候去使用的啦。那这个技说变现呢，其实它是属于他心通啊，属于他心通。那也就是我在菩萨在教界众生的时候呢，他会先使用这个神通变现。那为什么要使用这个神通变现呢？第一个会使他升起恭敬心啊，升起恭敬心。如果像我要来上课要说法的时候，我先放光，然后慢慢身体就浮起来了。那这个时候你们会觉得哇，这个师父好厉害，对不对？以前那个我们大行院长去回来学校为我们演讲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大行院长是第几届的院长？是开莲法师他们那一届的第八届，然后后来就换霍冠院长了嘛，霍冠院长就第九届，我是第十届。那我们第十届那个时候就请大行院长，大行院长回来做一个开示。那我们第十届，那个时候好像也有十一届的同学在吧。对哦，十一届就是圆悟法师，他们是第十一届，他们同学。那我们当院长是下午的课啊，下午两点的课，所以他好像是中午到福演的。那我们福演中午都会休息啊，那没有休息的同学好像也没有几位啊。那已经离第八届那么远了，第十一届的同学其实就不太那个认识大行院长，所以大行院长呢从那个大门走进来的时候，那有一个同学就看到他，然后就跟他对望了一下，然后转头又走了。所以大行院长到的时候呢，没有人接待他，然后他就自己走，好像走到图书馆去在那边做休息，然后上课两点的时候再来教室。那个时候呢，他就说他已经很久没回来了，有一些同学不认识啊。那一开始有一些同学看到他呢，也不会说去问接待他就对了。那他说今天如果上课的时候呢，我就先放光，然后呢，这个身体慢慢的浮起来，客人里面就会觉得很稀奇的。但是他后面又接着一句话，他说：“不过呢，提婆达多也可以做到这样子。”所以意思就是说，现神通它是能够让人产生敬仰是没有错，但不是以这个为主了，不是以这个为主。那菩萨现神通呢，第一个就是可以让对方产生这种敬信心。那第二个为什么要现神通呢？其实刚刚我们一二四七页就已经有讲过了，他如果是为了有过的众生，为了要去调伏他，他会怎样？他会唯物现通恐怖影射，有没有？就是说对于这个善业果报啊，一般我们人都讲对来世，有的人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因为看不到。 因为看不到。那看不到的情况之下呢，有几种方法。第一种，你自己去修禅定，引发神通、天眼通，你就看得到，对不对？那再来，或者你成就圣道，你也可以看得到。再来就是什么？如果你也没有办法成就圣道，你也没有办法得到禅定发神通，那你只好怎样？你只好依着圣言量，依着圣言量所说的，你去相信。不过如果有神通的话，就比较方便了，要在度化众生这方面，但不是主要的目的。再来，即说变现，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他心通，对不对？那他心通呢，其实就是在观察众生的心性，他的好乐是什么，他喜好的是什么。所以当我们知道他心里所好要的时候呢，第三个教界变现，教界变现，这个教界当然就是依着佛法而去教导他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心里好要是什么时候，我们就可以根据他所好要的，然后看他是什么根器，就能够气理气机的去教导他。所以前面这三种神通变现、即说变现跟教界变现，其实常常都是一组的，常常都是一组。那他也就是教化众生的一个很有力的一个方法。好，那第四个呢，就是于造恶者能够示现恶趣。第五个就是思辨者能够思与辨才。第六个呢，思念者能够思正念。那第七个就是制造建立无颠倒论，然后能够微妙赞颂摩达吕迦，令正法久住。那这个摩达吕迦呢，其实就是智母，就是本母的意思，它是属于论的蕴陀喃。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论它是在解释经的，对不对？那像这个于伽师地论到后面呢，到后面八十五卷到九十几卷，它其实就是在解释《杂阿含经》。那它解释《杂阿含经》之前呢，它会做一个摄诵，做一个摄诵。那这些摄诵呢，其实就是在说摄经的一个意思的，然后在这些摄诵呢，去一一的去做解释。所以这个摄诵其实它有分总蕴陀喃诵跟别蕴陀喃诵，也就是说，一个总蕴陀喃诵，它里面可能含摄了十个别蕴陀喃诵。那别蕴陀喃诵像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我们下面这里不是有一个蕴陀喃约吗？所以蕴陀喃其实就是偈颂。那蕴陀喃约他说自信一切离，对不对？乃至二世乐清净，这就是偈颂。那每一个偈颂呢，它就是一门，所以自信就是一门，一切就是一门，难又是一门。所以一个偈颂里面可能有几门，如果在这个偈颂是九门啊，那有的时候是十门啊。所以在后面是哦，不管了，反正如果以九门来讲，这个偈颂是九门，它可能就含摄了十部经的内容在里面。那总蕴陀喃颂是怎样呢？总蕴陀喃颂就是，如果这别颂它有十个别颂，然后它就做一个总颂，将这十个别颂收摄起来。所以变成说，一个总颂它可能有十个别颂，那一个别颂里面可能它包含十部经，所以你看，如果这样的话，一个总颂它就有多少了？那这个总颂呢，其实就是标立名目了，标立名目。所以在后面呢，它又成为标目，那也就是以这个偈颂呢去做一个好像关键字这样子，然后在这依着这关键字呢，那一一的去阐述这经里面的一个宗旨啊，重要。所以摩达吕迦呢，简单来讲就是论的偈颂， 但是这样讲又很含糊，因为论里面的偈颂有一些不一定是这个运陀难诵，所以所谓的字母，它就是抉择气经的一个中药本母。好，那第八个就是于世间的工巧业处能够引毅力劳逸种种有情。那世间的工巧业处这边就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书算、测度、数印、床座，还有散息。那这些其实都是自身重具的，就是众生所需的一些日常生活的自身重具。那也可以说，其实菩萨他要学的东西很多，不只是出世间法，在世间法也是很多。所以看像书算，其实就是属于文学类跟算术类的。那测度呢，就属于工程类的。那数印就是印刷类的。那床座跟伞就是属于制造业的。所以我们就以这大部分来做一个说明啊。好，那第九个就是余生恶趣所化有情，未遇暂时洗彼众苦，放大光明照灼金律。也就是到地狱的众生是不是很苦？但是菩萨为了先稍微减轻他们的苦呢，他会怎样？他会放光照他们。那这样这个时候呢，他们的苦就会稍微止息。但是并不是菩萨一放光，每个众生、每个地狱众生都会被照到。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为什么会堕到三恶趣？堕到三恶趣的原因主要是什么？业，其实主要是业没有错，但是是什么业呢？是恶业没有错啦，但是是哪一方面的恶业呢？属于哪一方面的？属于身口这方面的，对不对？所以是跟戒有关系的。所以如果你会得人身，你会堕三恶道，其实都跟什么有关系？跟戒有关系，跟戒有关系。所以如果你五戒吃得好，那你得人身没有问题。那你五戒有破损，乃至如果有破戒，那得人身可能就没办法，可能就到三恶道去。再来就是说，我们的福乐啊，我们的福乐是跟什么业有关系？善业，对啊。那其实它是跟布施业有关系。所以我们要得知具，那一定要去修什么？修布施，修布施才会得知具嘛，对不对？所以布施其实是跟福报哦，跟这个福业比较直接的。然后如果是投生的话，是跟戒比较直接关系哦。好，所以如果我们身为人，然后过得很贫穷，那就代表什么？我们过去的布施业其实没有很多资粮。那如果很富有的，就代表我们过去的布施业做得很足够。那同样的道理啦，不管是在畜生里面也好，为什么一样都是狗？有的是流浪狗，有的是宠物狗，对不对？这就是跟布施业有关。所以他会堕到，他会做作为狗，就是因为破戒了，堕到畜生道。然后有宠物狗跟流浪狗的差别，那就是跟布施业有关。那恶果也是一样，乃至你堕到地狱也是一样。你堕到地狱，人家放光被照到的，可以稍微喘息一下，但你是不是一定会被照到光？不一定，那就看你有没有怎样。你有没有布施业啊？如果你有布施业的话， 就算你掉到地狱，大家都没得喘息，你却可以找一个地方能够喘息，而且还能够怎样？有一阵凉风吹过来，那这就是布施业所感的一个业风了。所以戒是很重要的，戒是很重要。那如果要得乐的话，那布施它是直接的原因。好，那我们先到这边下课休息一下。